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首先来唱第70首。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记在约翰福音。我们没有讲完这一整章的经文，但是它是连贯性的，所以我们继续的接着上一次。约翰福音第一章45到51节，我们接着上一次的经文。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对他说，你来看，英文是 come and see， 来，你来和看。耶稣看见拿单业向他走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他说，腓力还没有呼唤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对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这些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众天使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非常的美好。今天的主题是拿单业的重生得救，这是神的话语，这不是普通的见证，这是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所以今天的这样美好的经文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福音。所以我真的盼望寻求的人今天能够借着这段的经文找到主耶稣，就像拿单业那样，从内心发出对主的那样的宣告，主啊，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你就得救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在他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前面才呼召了3-4个人，所以这是第5个人，才5个门徒。我们今天在座的有甚至不止5个人，所以我们比他那个时候的教会人数要多，所以我们不要感到说我们觉得人少。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才招了第5个门徒。好，我们来开始之前还是一起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求主的帮助。好，我们一起的再次的祷告，阿们。好，我们还是接着第45节开始，但是我们有简单的讲过一下。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我们找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亲自的来拣选他的门徒，前面有4位已经跟随了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主耶稣把他们拯救了。今天是借着腓力得救以后，他迫不及待的带着耶稣基督一起的去找拿单业，同样的是一个寻求的人，所以他们都是在听旧约圣经的寻求的人，他们都在等待救主弥赛亚的来临。腓力得救以后，他想到的是拿单业，所以拿单业肯定是跟他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位寻求者。所以我们还记得你自己是曾经怎样经历重生得救的吗？我们在座的，我们有得救的人， 你们许多人曾经也去教会寻求神，却是因为没有找到耶稣基督而在最终挣扎，直到有人听见了真理来跟从了耶稣。他们就像腓力寻见耶稣一样，然后就去找到另一个也在等待救主的人。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旧约充满了指向救主的预言，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唯一的目的，找到耶稣，必须找到他。你这一生不管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好，如果是神允许的，那么只要你找到了主耶稣，值得，就你值得因此变卖你的全部。所以这就是福音对我们的要求，那永生的生命是值得我们变卖一切去寻找的。因为你要知道，当死亡临到我们的那一刻，那才是你最需要的耶稣基督，那最宝贵的永生，那不会将你下在地狱里面的基督的宝血，只有他才能够拯救你脱离 永死。这个世界不可能给你任何的帮助，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只有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寻找到他。接下来第46节，我们来看拿大业对他说，拿大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你来，你去看。所以拿但业对腓力的见证在这里，他没有完全接受，当然他也没有完全否认。主要的分歧在哪里？拿大勒他说，拿大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拿大勒人耶稣。所以尽管他们领受旧约圣经，但是圣经里没有记载过拿大勒，耶稣是出于拿大勒，就是救主，没有说出于拿撒勒。腓力的说辞其实不完全，耶稣只是在拿撒勒住过，是别人人称他为拿撒勒人，但是他却是出生在哪里？主耶稣他是在伯利恒，他出生在大卫的城伯利恒，正是圣经对救主诞生所预言的伯利恒。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的第五节，这是他们所知道的，犹太人所知道的救主被先知所预言的，就是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主耶稣基督是伯利恒，他是伯利恒，出于伯利恒，不是出于拿撒勒，他只是在拿撒勒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们来思想，这是拿但业对拿撒勒的评价，真的一个非常悲哀，一个地方居然这样的臭名昭著。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事情吗？没有什么好的事情。说明什么？说明拿撒勒在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眼中，一个渴慕神的人眼中，是一个信仰很糟糕的地方，是一个信仰极其糟糕的地方。但虽然那里也有聚会，拿撒勒也有会堂，主耶稣还曾经去过，以后我们可以来读一下那段经文。拿撒勒他有聚会的地方，有圣经的话语，有旧约的圣经在那里传扬，但是那里的人是干硬的、悖逆的，活在虚假的平安中，他们在虚假的平安中自认为是基督徒，自认为是神的儿女，却拒绝真理，不认识耶稣基督，甚至要杀害耶稣基督。这就是拿撒勒 你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确实，除了主耶稣，我们看到整个拿撒勒的信仰。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拿撒勒为什么没有出什么好的，为什么他会这样的来评价。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所以主耶稣每一次都会在聚会的时候，在主日他会去会堂，他会来教会，他照他平常的规矩，在安息日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就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所以我们看到人是何等的卑劣。又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就是那个倒油的那个寡妇，那个不断的有油出来那个贫穷的寡妇家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他又举了一个例子，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的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所以我们看到会堂里面听到的人，这些听见这话，满心就是都愤怒满胸啊，就起来要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所以这就是拿撒勒人的信仰，假冒为善，只听好话，听不得半点严厉的话语。而且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在传道，在会堂里面讲解圣经，但是这些人没有接受，他们一听到这些责备严厉的话语，他们就接受不了，他们觉得神必须祝福我们，你为什么要只去医治那加百农的人，不到我们自己家乡来医治？所以他们非常痛恨耶稣基督，他们根本不认识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话今天就应验在你们中间，他们不知道这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主的灵住在我里面，这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这就是拿撒勒人的信仰。但是让我们来思想，拿撒勒这样一个悖逆主的地方，主耶稣竟然在这里生活成长过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那里长大，他的兄弟姐妹都在那里，曾经在那里生活。主耶稣却没有选择在圣经中所预言救主诞生的伯利恒生活那长的时间，他没有刻意的为自己制造更多的符合圣经的预言，而是选择在一个非常不起眼也没有好名声的一个小地方。所以他并不是为了迎合人的喜好，他所做的一切，他不是因为讨人的喜悦，他也不是为了讨这些家乡人的喜悦，就在他们家乡多行医治，他没有， 而是奉神的旨意，奉神的差遣。所以让我们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出于神的怜悯，即使在近前之人看起来堕落败坏的地方，依然会有神的恩典。即便是他们拒绝，神也恩典也临到过那里。所以让我们不要因为人的堕落败坏就认定没有指望，这是我们人最容易犯的错误。我们觉得某人没有希望，某个地方太败坏了，没有指望。所以我们只管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只要神允许我们，为我们开道路。可能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教会已经沦为了魔鬼的巢穴，可能你所在的地方的教会很多已经完全离弃了神的真理，但是神还是把你放在那里，有他的美意。所以拿撒勒虽然没有出什么好的，但是救主在那里生活过，福音在那里传扬过。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福音在这里传扬的时候，我们现在此刻福音在这里传扬，虽然我们身边充满了不信的人，充满了错误的信仰，但是神的话语确确实实已经临到这里了，临到沈阳了，圣灵在这里耕种，我们自己要抓住神施怜悯的机会，不要去评判别人他怎么还没有得救，那么免得和这里不信的人一样，福音成为了我们的审判，免得别人也指着我们说沈阳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我们很多时候会说一个地方太败坏了，那里的人已经离弃了神的话语，那里还什么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就人 很容易你自己眼睛能看见的去评论那个地方。拿单业目前为止，因为他还不认识耶稣，虽然他很渴慕真理，他在寻求神，在等待弥赛亚救主神的儿子，腓力的见证他没有盲目的去接受，也没有决然的拒绝，而是按照人自己按照他自己的认识实话实说，并非和拿撒勒人一样，腓力并没有拿单业并没有对救主充满了偏见。显然那个腓力的见证没有打动他，反而遭到了拿单业的质疑。腓力的爱心在这里虽然被拿单业泼了一盆凉水，就像你怎么去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给你一个最好的朋友在寻求的人一起聚会的，你跟他说他给你泼了一盆凉水一样的。但是腓力没有生气，他接下来的做法是值得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去学习的。传福音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不接受我们的见证而开始郁闷，可能你真的你信了，你找到了主，甚至我们因为别人的拒绝，别人的争辩而陷入无休止的那种辩论当中去跟他辩。但是即便我们最好的言语，如果你真的有口才，你打动了人来信主，他看到你这样的火热，你的改变，他也来，但是他也你也不可能让人内心里面生发出真正的信心，真实的信仰。他可能只是因为你的缘故接受了一个信仰而已。所以腓力对拿单业说你来看，他没有说任何对抗的言语，他就说你来看。他可能没有那样的知识来跟他讲很多，就像刚刚得救的人一样。这就是对寻求者最完美的回复，你去对一个寻求的人去传福音，不管对方怎样质疑，这样的回复总是最有智慧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故意拒绝真理的话，那么他就会自己去看去认识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周传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拯救罪人，你也要亲自的来看，你要来看，不要继续陷在自己的认为里面，你认为是怎样的，你认为救恩是怎样的，你认为耶稣是怎样的，不要陷在你自己的认为里面。可能你一直只是听传道人见证耶稣有多么的美好， 却从未亲自去看过他一眼，所以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到他面前来。除了周日你会听一听，但是周中你也没去寻求，你还没得救，是因为你自己不愿意去看，去思想基督。所以一旦离开了我们这个聚会的环境，可能你很快又回到自己老路上去了。所以在这里腓力说，你来看当拿但业，至于拿大勒能出什么好的东西吗？他没有对抗，他没有生气，他说你自己来看。来到哪里呢？去看什么呢？腓力让拿但业来，因为腓力与耶稣同在，现在耶稣跟他在一起，腓力得着了耶稣，耶稣就在他的身边，而且圣灵主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主耶稣也住在他的里面。腓力拥有耶稣，所以他能够说你来看，他的见证有力量是因为耶稣与他同在，他的见证有力量是因为耶稣与他同在。拿但业，我的言语可能有过失，我可能说的没有那么清楚，我的口才不好，我的知识也欠缺，甚至还掺杂了我很多的错误，被人的影响，以前被人误导的一些东西在里面，但是并不影响你自己亲自的去验证。你可以来，因为弥赛亚就在我这里，我把他带来了已经，你不用再等待别人，来吧弟兄姐妹们，你也来到耶稣这里来。我所传扬的和见证的就是神的儿子，是你的救主，也是世人的救主。所以你要来，来神的教会，神在这里兴起的教会聚会，耶稣就在这里，他不会去任何不传扬他福音的教会，他不在那里，所以你不要在外面去逗留。你还在纠结自己的信仰吗？来到耶稣这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灵魂的良药，才是你的灵魂的末药和乳香，才能够医治你的灵魂，你所有的疾病，你的罪，他才是唯一的拯救。虽然我不知道怎样形容他的美好，只要你肯来，亲自的来到他的跟前，他会亲自的与你说话。我们的神是与人说话的神，他不是哑巴的神，只要你来，他会教导你，亲自来教训你，来引导你，来拯救你。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主耶稣这里干嘛？来看什么？来到耶稣这里是来看耶稣的，不是看任何人，不是来到任何没有耶稣的地方去看耶稣，也不是来到耶稣这里看你自己里面的感受，不是来看别人的认为和观点，你觉得怎么，你认为怎么样。我们来教会看什么呢？感谢主，他为你开了道路，把你带来到教会，带来到这里聚会，耶稣这里，带到主耶稣这里来。我们来听真理，就是来到他这里，你已经来到他面前。假如你认真的听到，你就是去看耶稣，去听他对你说的一切话，就是他借着这本圣经所说的，他对腓力说的也是对你说的。所以今天他对腓力，对拿但业说的也是对你说的，所以你要仔细的来听，认真的来听，竖起耳朵来听，自己来看看吧，你自己来看。我说的很多东西可能也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你可以自己来看。我们是借着信心的脚步来，而且也是借着信心的眼睛去看。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你不可能去到他肉体的身边，所以你只能凭着信心去看来，他会给你信心的眼睛。我们找到了基督，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不能，我不知道，可能我对救主在地上的生活描述会因着人的局限会有出入，我可能会被人影响，有说出错误的言语，但是 这对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身份没有任何影响，这对这位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没有任何的影响。你也亲自来看看。好，打个比方，我们小区有一口池塘，是不是有口充满了污水的池塘，里面全是污泥，所以它长出了荷叶。池塘里面的水是死水，里面全是泥巴，没有任何人想跳进去游泳吧。但是就像这样污秽的地方里面长出了荷叶，长出了美丽的荷花和美味的莲藕，出淤泥而不染，是从那污秽之屋里面出来的。所以你不要绝望，任何地方只要福音在这里，哪怕是再堕落再黑暗的地方，再不幸的地方，你可以来到主耶稣这里，因为他在这里，他就可以使这里成为圣洁，他就可以使你成为圣洁。所以不在于环境有多么的糟糕，不在于你有多么的不幸，而在于他的大能。耶稣并不是出于拿撒勒，而是出于伯利恒，他只是小时候跟随着玛利亚、约瑟聚集在拿撒勒而已。所以因为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是拿撒勒耶稣，如果腓力说，如果他开始的时候他换句话语说，我们遇见了，我们找到了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可能腓力就拿撒勒可能就没有，不会那样说了。但是对于刚刚重生得救的人来说，有时我们还会被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所束缚辖制，所以你可能还有一些以前的习惯，而让一些寻求的人产生误解，产生费解你的话语、你的言语、你的生活习惯，你在以前教会可能留下来的一些，可能会让一些寻求的人产生一些误解。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尤其是得救的，刚刚得救的，我们要谨言慎行，我们要谨言慎行。但是神还是怜悯我们，他还是祝福我们的侍奉，因为你真的是神的儿女，神会来祝福。他知道我们是会犯错误，因为人是有局限的，是软弱的，所以你来做神的工，他不是说指望着你能做多好，而是你的忠心、你的信心、你对神的信靠。我们会犯错，传道人也有说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今天在一位讲道的时候里面老是把拿大业写成了菲利，所以我在重新看的时候总是觉得不对劲，结果我是写错了。所以人都会犯错，所以我们不要纠结在这里面，而是要去到主耶稣那里听他怎么说的。第47节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回应。耶稣看见拿大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以后仔细的去看，你们要认真的去关注这个人，这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在他的里面没有诡诈，在他的心里没有诡诈。所以这是耶稣对拿大业的评价，一个寻求的人，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耶稣看见拿大业来到他这里，拿大业并没有拒绝腓力的邀请，所以拿大业他是有智慧的，他没有因为说认为拿撒勒没出什么好的，他就拒绝了腓力的见证，他也看也不去看了，就，所以他要自己去看，他不在乎人说什么。虽然他对拿撒勒没什么好的印象，但是还是愿意因着好朋友的邀请，他去到了耶稣那里。他没有骄傲地说拿撒勒没有出过什么敬虔之人，就拒绝他的邀请。所以腓力说的是，我们找到了，不仅他自己还有安德烈。所以腓力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们，不是说我，不仅是他自己，还有安德烈，还有彼得，还有约翰，那四个人。所以他非常肯定地说，我们找到了弥赛亚，我们找到了，就是耶稣，约瑟的儿子，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的见证没有半点的疑惑，他的见证没有任何疑惑，因为他确实找到了。所以我们这些人，给我们神的儿女，我们给身边的人传福音，我们必须非常确信 我们是真的找到了耶稣，你必须确信你所找到的是真正的神的儿子，你的信仰是真实的，你真的经历到了救恩，不然我们的见证是没有力量的。别人一说，别人可能知识比你丰富的跟你一辩论，你可能就被吓到了，你可能就不敢说了。但是如果你真实拥有了的东西，你找到了世界上最宝贵的珠子，你已经变卖了一切去换取的，你就绝对会有力量。重生得救必须是你个人真实的亲身的经历，你才能够坚定不移的持之以恒的去传福音做见证，你才能够坚持到底。不然的话，刚才我们说的，如果你一旦遇到挑战，遇到别人的质疑，再加上你的状况，你感觉你很糟糕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灰心，就很容易把信仰变成一种仪式。所以当拿单业摒弃自己的看法以后，拿单业他真的去到了耶稣那里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主亲自的回应。这就是腓力的智慧，他让主自己来跟他说，而不是说他自己去辩去解释。这就是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必定会有的属灵的经历。拿单业他真的到了主面前，主会来回应他，亲自的来回应他。他不仅仅听到的是传道人的声音，不仅仅听到的是腓力的声音，当他真的信靠顺服神的话语，他属灵的耳朵就会听见主耶稣对他的回应，借着传道人也好，所传的真理，借着圣灵会帮助他去回想起他曾经所听到的神的话语是真理，而且他的祷告必定的会得到主的亲自的回应。他们的祷告，神在这里真正的回应了。正如耶稣对拿单业的回应，在这里他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那么你要有这样的确据，前提是你必须到主这里来，这不仅仅停留在传道人这里。从主耶稣对拿单业的回应可以见证他里面是有真信心的，其实他还没有真的认识耶稣，他是等待了弥赛亚，因为救恩还没有完成。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只是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没有重生。耶稣让我们所有人去看拿单业，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里面没有诡诈，他不是那些在信仰上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只是做作外表的仪式信仰，只是做给人看的。那些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犹太人，他不是像那些人那样祷告给别人看，哪怕是别人不知道，生怕别人不知道，奉献给人看，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圣灵鉴察人心，在这里神今天是否也指责你，对我们说，看哪，一个真以色列人，他里面没有诡诈。虽然你还没有得救，但是神知道你的心，你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他知道。他会不会同样的指着我们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没有诡诈，他里面没有诡诈，他是真心寻求我的人，他是真心等候救主的人。所以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他必须得到神亲自的回应，而不是相信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善行。他祈求的是最真的得到赦免，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所求的是什么？不是求这个世界的好处，是求他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他从罪中得到释放，他不再受罪的捆绑，他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真的能够看见耶稣基督，他能够真心的来全心的把自己灵魂完全交给主，能够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才是他所求的。因为他知道只有得到了耶稣基督才拥有一切，所以他求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内心还有真正的平安。不然的话， 不管神怎样祝福他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财富也好，他里面没有平安，所以他不会说等我方便的时候再来寻求，他绝对不可能。一个真心寻求的人，他会抓住每一次的机会，甚至他会自己创造机会来听神的话语，他不可能受到任何东西能够把他阻挡，能够把他的优先次序颠倒了，一定是寻求神为第一。所以这样的人，他的寻求绝对不可能半途而废。所以那些寻求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又离弃了神的人，那些任性的人又最后还是离弃了主的人，那么他们其实是没有，他们那些是诡诈的，他们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被耶稣称为真以色列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啊，这是神的儿女最好的确据。主耶稣是否看见你如此说，所以每一个来到神教会的人，当主看到你的时候，他在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也被带到了主的面前，他在看着你，他会如何评价你，这很重要。恐怕今天很多任性的人得到的回应恰恰相反，会被主这样认为，这样说，这是一个假以色列人，他里面充满了诡诈。这是真实的，因为主讲过，当将来那些人敲门的时候，主啊主啊为我们开门的时候，主耶稣就会说，这个假以色列人，你们充满了诡诈，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所以这是极有可能的。接下来第48节，拿单业对耶稣说，所以我们来看看拿单业的回答，一个真以色列人是如何回应神的。他有没有骄傲的说，哇，我真的很敬虔，我被神这样的夸赞，我被人这样的夸赞。他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说，哇，我真的有那么好吗？他有那样骄傲的吗？拿单业说什么？他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非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所以那些自以为很敬虔很圣洁的人，我们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我感觉我很爱主，我真的很爱主，我比以前更爱主，真的很多人还不如我，你看看我，真的。那只能说明什么？说明他还没有寻见救主，还没有认识主，还没有认识神，也没有认识他自己。所以拿单业回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他非常稀奇，为什么一个陌生人会对我有这样的评价，感觉对我非常了解一样。所以他真的，他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在对话，他没有任何的，他就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我们看见拿单业非常谦卑，他没有因为得到人的认可而骄傲，他想知道答案。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对自己的内心如此评价，其实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去思想，非常稀奇。你不可能说第一次见面一个人就说，啊，你真是一个好人，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你对他都不认识，你怎么可能会说这样的话？所以他很想知道耶稣是如何得知这样关于他个人隐秘的问题，所以他在求证非利见证的这个拿撒勒人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时候他内心已经燃起了那样的火焰热心，他要不断的去求证，他要不断去认识耶稣基督，他不可能停下来。主耶稣不仅知道拿单业内心隐秘的事，他同样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隐秘的事。同样的，难道他不知道你想的吗？你内心的想法吗？你甚至你不知道你自己内心隐藏的什么，难道他不知道吗？因为他是神，他创造了每一位在座的各位，他创造了我们的心，所以他对我们了如指掌。虽然你还不认识他，他却可以查看你的心肠，你的肺腑，他比你自己更清楚你的心。这就是神的道，这就是神的真理，鉴察人心。如果你听真理，真理就会来查验你的心，你的肺腑， 所以你不要逃避，不要逃避神的话语。我们来听真理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对我们内心的诊断。没有神的人时时都活在罪中，难道神不知道吗？难道神不知道这个人有多么的败坏？难道神不知道这个人有多么的虚假？难道神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真心来寻求他？我们是否真心来寻求神，难道神不清楚吗？他当然知道。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旧约为什么拿单业会这样的非常的想要清楚，因为旧约里面也记载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的第七节，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第十六章，这是犹太人都知道的经文，因为这是旧约他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来看看犹太人所认识的神。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的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是看他的行为，看他的外表，但是耶和华是看什么？看内心，看那隐秘的事，看隐藏的人内心的东西，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不要逃避圣经对我们人心的判断，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就是我们的心坏到极处。神的道会成为不信之人的审判，不要以为我们每天生活和思想神不知道，不要以为神你做了什么在私底下神不知道，更不要满足只是外表的信仰而没有内心的回转。所以不要只满足外表做基督徒，你要内心要真正的回转，要归向神。神都知道，所以我们总是欺骗自己，认为只要做做礼拜就平安了。很多人只要说我去教会我就满足了，神自然就把我带到天国，死了以后，这是魔鬼最大的谎言。神继续在忍耐着我们的罪，反而继续，我们就反而继续的背你不幸，所以要当心。神的案卷上清楚的记载着你的每一宗罪，每一个意念，每一个恶念，只要你还没有得救，那么你的罪就会累计加增。真的就像一个成语形容的罄竹难书，罄竹难书还是罄竹难书。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犯的罪，如果要编成书的话，可能这个房间都放不下，就像主耶稣的话，整个世界都容不下。这就是人的罪。所以你的心，你的心只会欺骗你说什么。你继续来看看箴言，箴言书第六章第十节，箴言书第六章第十节，在旧约里面，对，箴言第六章第十节，你的心只会告诉你说，在碎片时，你为什么要寻求呢？在碎片时吧，打准片时吧，抱着谁？抱着手躺卧片时吧。这就是我们的心告诉我们的，在属灵上，在寻求上，你要在碎片时不要着急，不要这么卖力，你的身体还很软弱，你要休息，何必这样卖力呢？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神没有立刻审判，就以为他不知道人内心的意念，不知道你想什么。听听他对所有不信人发出的言语，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要看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这是神说的，不是我说的。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所以我们来看看他对所有不信的人发出的言语是什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不管你做任何，不管你做了任何好事，行善，你一天不信他，他的判断是什么？你就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神的眼中尽都是恶。所以拿单也很稀奇耶稣基督对他内心的评价， 他会直指内心了、哦、一个陌生人，以及耶稣所看见关于拿单业隐秘的事，因为普通人是不可能看见的。答案只有一个，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就是神的儿子。拿单业对圣经旧约圣经清楚的，因为他们都在学旧约里面先知跟摩西律法所教导的那一位。所以刚才我们查考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应验了旧约里面对神的所写的。所以耶稣回答说，非利还没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看看拿单业提出的问题，耶稣基督给他回应，为什么你知道我，你从哪里知道我的。好，主耶稣没有说这是非利告诉我的，他没有说这是你身边的熟人告诉我的，这不是任何人告诉我的。耶稣基督说，我们看看他给出的理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只有拿单业当事人自己才知道的，除了神跟他，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把这样的隐秘的事给他说出来，非利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一个人偷偷的在那里躲起来，可能在那里隐藏起来，跟神交通，跟神祷告，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会去那里，但是我就看见了你。你想一想，谁能够说这样的话，而且说的确确实实，只有拿单业知道这话是真实的，除了神以外还有谁能够这样。为什么拿单业会那样的伤心？所以耶稣在这里的回答就已经给了拿单业答案，我就是神的儿子。他没有明着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知道，所以他只是告诉了他一个神迹，他就是全能全知的神，这绝对不可能是世人所能达到的。那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无人机，是不是？耶稣也不可能，主耶稣也不可能先拿个无人机去拍他到天上去转到那里，也不可能有电话微信，也不可能有摄像头。所以耶稣对腓力的回复显明了什么？不是对腓力，是对拿单业的回复，让他思考他就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让他思想他的神性，他超越世人。这拿单的人耶稣他真的他超越世人，他知晓万事。腓力还没有呼召我，我还没有看见你，你独自一人在无花果树底下，除了神与你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但是我已经看见了你。所以这就这样的话，除了出于神以外还会有谁呢？所以拿单业是聪明的人，他是智慧的，他由此判断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你认识到了吗？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值得你去托付的，他值得你来信靠他，他值得你去仰赖他。所以今天你要清楚，这和拿单业说话的人是谁，这是给你今天最重要的教导。这借着与拿单业说话的和你内心说话的人到底是谁，他同样告诉你，在你今天还没有出家门之前，在你自己内心祷告的时候，在你在家里面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同样的，神已经看见了你，我肯定看不见，但是神看见了。在你还没有和任何人透露你内心的意念，甚至你的另一半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想法，我里面你里面的痛苦我可以感同身受。主耶稣他可以对你这样说，你还没有来到教会，在世上过着那没有神的生活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你了。所以若干年前你还没有来到教会，他就已经知道你。所以当拿单业听见了主耶稣对他的回应以后，彻底击碎了他内心的不幸和干硬，就是他对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他，他因着主的话语完全就谦卑俯伏在了耶稣的脚前，承认说什么？拿单业立刻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并不是任何人教他这样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经历了救恩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从内心灵里面发出的那样的宣告，这是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拿单业听见耶稣基督的回答以后立刻就信从了耶稣呢？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真理，因为他从耶稣基督对他的回答的话语中认识到他就是神的儿子，是那洞察人心意念的 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拿单也当然知道神是知晓万事的，是察看人心的，因为旧约里面记载了，在历代志上第二十九章十七节，不用翻，我给他念一下。我的神，我知道你察验人心，你喜悦正直，拿单也是正直的，他内心没有诡诈，他是寻求神的人。拿单也当然知道，这是指着神所说的，旧约所说的，指着神所说的。所以因为拿单也想起了先知记载的神的话语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向他显明自己的神性大能时，说出了只有拿单也自己和神之间的秘密，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的事。所以耶稣基督毕竟是神的儿子，只有神才知道他自己的内心，他在做什么，在隐秘之处。所以拿单也就信靠了耶稣基督，经历了神的拯救。所以我们不用猜测拿单也到底在无花果树干嘛了，我们不知道。很多人说他在祷告，他是向神倾诉，他在寻求神，他在求神赦罪，他在悔改，都有可能。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自己私下祷告的时候，也会在一个地方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可能不受搅扰，但是偏偏耶稣知道，一个陌生人都知道你在隐秘处。你说拿单也他没有任何偏见，他立刻就宣告自己的信仰，他相信了，他就得救了。所以拿单也就信靠了耶稣基督，经历了神的拯救，他在耶稣身上看见了与对他的在圣经上所学到关于基督的真理是一致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亲自找到他并向他显明自己的时候，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所以拿单也立刻就信了，没有任何的偏见，他不用找任何的神迹。所以这些门徒们的得救，我们看到没有任何外在的神迹，不像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总是要看神迹，也信不了。这真正的得救，神一句话就立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就可以使你相信，很简单。所以拿单也就相信了，不会因为耶稣基督来自那声名狼藉的拿撒勒就拒绝他。他没有说你来自那个败坏的地方，那么我就不接受你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说你是木匠的儿子那么贫穷我不接受，他没有，他只是看真实的证据。所以拿单也是真正认识的耶稣就是基督，不管他一个怎样的身份，哪怕是一个乞丐也好。真的，当主耶稣基督这样说出这样的只有神知道的话语的时候，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么拿单也就相信了，就这么简单，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当主开了拿单也的灵魂的口舌，拿单也就真正开始向这位向他显现的神敬拜，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就是拿单也的重生得救，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拿单也的重生得救。这一刻拿单也信了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不是头脑的相信，不是，而是灵里的信靠。这一刻他已经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了耶稣基督。真的，当主耶稣说出了他内心隐秘的他所做的事，他立刻就信靠了他，他把自己交给了耶稣基督。所以仅仅凭着主耶稣回复他的一句话，那么神有回复你的话语吗？主耶稣回答说什么？所以这里同样是对你祷告的回应吗？我就看见你了，神同样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今天对你的回应。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吗？我真的盼望拿单也对耶稣基督的宣告，此时此刻就是你内心对主耶稣的宣告，信仰宣告，你就得救了。因为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了，你就必得救。所以拿单也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拿单也在这一刻他心里真的相信了，他口里才说出来了。好，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经历了神的恩典，圣灵也借着神的话语显明了你们内心真实的状况。所以不要再拒绝灵魂的大医生对你灵魂的诊断，不要再因为人的遗传而堵住了你自己的耳朵不听真理，断了自己救恩的道路，就像那些悖逆的犹太人拒绝了四体反的见证一样。所以同样的传真理，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些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司提法 在使徒行传七章第五十五节里面，使徒行传七章第五十五节，我们看到人的心是多么的感应，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人的心就是这样的卑劣。斯蒂凡被圣灵充满以后，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就大声的喊叫，堵住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门外，用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了。同样的，对于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有的人相信，立刻就相信了；有的人不信，始终不信，而且还要自以为死地。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得救不是自己人里面生发出来的信心，我们都是败坏堕落的，是他给了我们信心，是圣灵的工作。第五十节，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吧，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好，主耶稣对拿单业说出了他与神之间私密的交通，这本身就是神迹。除非耶稣真的是腓力见证的那位基督，否则没人知道。所以拿单业信了耶稣是基督，你信神的话语吗？你信这是对你说的吗？拿单业相信了，耶稣基督给了他更大的应许。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给他更大的应许，你要看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不仅是给腓力的拿单业的应许，而且也是给所有神的儿女的应许。你要将要看到更大的事，天要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有点像雅各的天梯所看到的。其实我们不要强行去解释这些经文，因为他没有明的说，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指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可以说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预言将来他受难以后，他要被举起来以后，会有更多的人，许许多多人，不仅是犹太人，而且有外邦人会来归向他。你们要看到更大的事，神的教会要在世界各地被建立，而且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你们要拯救，一次讲到要几千个人悔改，这些都是他对我们的应许，对所有得救的人的应许。所以你真的得救了，你会看见，你也必定的会经历这些。求神真的特别的怜悯来拯救我们。好，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七十一首，我原是迷路羊。好，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